们开始前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不断地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这是我们信仰的全部的根基。也求主就是不断地去除我们身上的罪，在我们这个奔走天路的路上与你同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的主的手里面，求主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每次有机会在这讲道，我就是觉得非常的震惊，真的是觉得非常震惊啊！最近听朱牧师讲说，好像像挤牙膏一样，他是有满满的那个牙膏，我是那个牙膏挤到最后的那个时候。那大家有感觉那个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是我们那个牙膏的来源是神，所以神会及时的补那个那部分的牙膏。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是基督徒吗？你们是基督徒吗？我看到有人点头，有人说是，声音不够大。你们是基督徒吗？
是。
是。对，只要这个只要，你若口里承认以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里 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配，或者在疑问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有没有得救。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我想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想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或者我还是 那么多的罪，是不是？圣经上也是告诉我们，罪是使我们与神隔绝的。所以今天呢，因为后面还有我们有一位刚刚接受主的弟兄要来给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今天做一个非常短的短讲，内容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大的罪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仰望是谁，仰望的是谁。所以我们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是什么使我们与神隔绝，如果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是什么使我们与神隔绝，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是罪，是罪。那我问你，说到罪你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你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我说的最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今天发火了，今天发怒了，我今天嫉妒别人了，我今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一样一样，一件一件的罪行就被我在我脑海子里面就出现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不配，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肯定神不要我了所以我就会有这个想法，说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是一个真正的陷在罪里面的罪人，神不接受我，这是一个常常问的问题。所以我们讲罪的时候，最简单的就是想到我们的罪行，但是如果再明明再深一点的基督徒，或者在他常常思考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想到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罪行，还有我们的罪性，就是叫 sinful nature， 我们这个罪性。我们罪性有哪些呢？我在前两次讲到的时候，我本来想我的讲道是讲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要把这个最根本的事情用来作为讲道的题目。所以我前面的两个讲章的题目是，第一个是过一个谦卑的人生，就反过来讲，就是我那个骄傲，是不是讲了骄傲的事，可能我讲的是大家都很清楚了，我还说了这句话，我很有很多的骄傲，骄傲真的就像廖中信弟兄讲的，说就像口臭一样的，你自己不知道，别人都看都闻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骄傲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我中心，我们所有的事情想起来自然的反应就是我这个事情对我怎么样，这个人对我怎么样，自我中心。所以自我中心和骄傲这是两个很大的罪在我们当中。 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还有一个罪是比这两个罪更大的，是万罪万恶之源，是什么？不把神当神。师母说不把神当神。还有的人呢是完全不信神，所以不信神不把神当神是我们的最大的罪。我们可能平时不想，有人说我信神啊，我信神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把行为当作是大的罪，然后呢把罪性当中的两个那个其他的我们的甚至我们表现出来的骄傲和自我中心为重要的罪。其实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不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或者说我们相信他存在，但是我不信靠他。信仰信仰是两个字，不是一个字，不能说我有信或者说我有仰，没有人这么讲，都是讲我有信仰。那信仰包括两个成分，一个就是 you believe， 第二个是 you trust， 对不对？ you believe 然后 you trust， 你信而且仰，你乱仰就是我往旁边靠，对不对？我靠靠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可靠，你会往上靠吗？你不会往上靠。所以信仰是包括两个部分，信和仰。我们这不信是最大的问题。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吗？或者说这个人是基督徒吗？你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不相信神，那就很自然他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如果他说我不相信神，他说这个人很不骄傲，非常谦卑，这个人很有爱，他给施舍穷人，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拿出来施舍穷人，这让我想到了雷锋。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但不管怎么说，雷锋真的做到了谦卑，非常的谦卑，他也最后舍命，但是他肯定不是基督徒，因为他说他不信神，对不对？我们如果说不信神，当然就不是基督徒。但是尽管你可以做到谦卑，你可以做到舍己，你还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自己就深陷在这个罪的当中。我今天跟你们讲到，不代表我已经很有这个信神信得很好，或者是说我怎么样。我还是思考这个问题，讲到的人不一定是真的是不一定是做得最好的。我很常常思考这个事情，我也经过这个讲道，我也认识到自己是有多么的不幸，在所有的事情上，特别是当我们的事情周围的家庭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学习也好，发生不顺的时候，我们第一的反应不是仰赖信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又和你有密切关系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靠的就是自己，我们所反映的就是我们肉体的这样的反应。所以有一段经文常常让我震惊，叫英文叫 be wary about it，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马太福音7:22，耶稣讲到他来的时候会怎么样，真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7:22，我就读给你们听。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白白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段经文和前面我讲的说我们是基督徒好像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清楚。如果你是真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相信主已经复活为你而死，他已经复活，那你就得救，这一点不用质疑。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罪，其中这个最大的罪就是不信。那有人说我信啊，我信神，但是后面有很多的小数点点点点点点，但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信什么？第二是，你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今天的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描述。这段经文是在雅典 保罗在雅典看到街上的人们的信仰是非常的是混乱未知之神怎样，所以他在那做了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他的这段经文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你说我信，我就相信神就行了，我信神就行了，他很简单，我信神就行了，这件事重要不重要？信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不是说信什么样的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信耶稣基督，信我们的唯一的独一真神的人，但是你这个神讲到神的时候，在脑子里面，在你的脑子里面是一个怎样的神，是关乎我们自己，关乎我们自己，而且关乎我们和神的关系，关乎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关乎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关乎你我的最后的永生的关系。有一个神学家叫 A.W. Tozer， 这个人是在跨世纪的活在跨世纪，1890几年出生，死于1963年，是美国原来在 West Virginia 那里服侍。他17岁的时候就开始出来服侍主，他被称为当代的先知。他有17岁的时候，他在大街上就喊说：“你们是不是怀疑自己得救了？求告主，求告主名，求告主名。”他服侍了40多年，最后死在 Toronto。他有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他用英文讲的 ：“What comes into our minds when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us。”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信神的人，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当讲到神的时候，在我们脑子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是至关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开始我们就开始读这段经文，请把经文再打到屏幕上，就是使徒行传17章24节一直到31节。因为刚才我们读过了，我现在就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一步的来看他这里讲的第一节经文，使徒行传17章24节到25节，我就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常常把神看得太小，或者把神看得太远。我们的犯的错误就是两个，一个就是神不够大，第二就是神离我们很远。在这里他说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主，他是 creator，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是创造我们的，给我们生命的，给我们生命气息的。当然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不是靠我们用金钱用我们的力气造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哪些教堂，我去过有几个比较大的教堂，一个是罗马的教堂，一个是科隆的教堂，那两个教堂真的是非常非常雄伟壮观。但是现在至少科隆的那个教堂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真正的属灵的这个聚会在那里很多欧洲的教堂都是非常非常漂亮，里面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根本不是一个教会这个所在地了。所以他说不做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我们忘记了神是 sufficient， 他是自由拥有，他需要我们去为他做什么吗？因为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为他建一个堂，为他多招一个人来信主，不是，他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如果我们真的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就会感谢他，我们就会敬拜他，我们的 worship， 我们的敬拜，因为他是值得敬拜的。第二个我想到的是，他给了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的身体， 所以就不像世人所说的我的身体我做主，是不是？别人的身体我也可以做主，我当医生我可以去做这样变性的手术，我是男的我可以变性变为女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属神的，不可以轻易的改变，不可以去改变。第二个，也不可以 abuse， 也不可以滥用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健康，需要很好的 保护。第三，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我们不能夺取别人的生命，也不能夺取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位神是 Almighty， 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话，我们会有那么多的焦虑吗？我们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吗？我们会有那么多的为将来的担忧吗？我们会不会常常的发怒？我们会不会变得到处都定别人的罪？我们在国内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用手电筒照人，现在已经不是用普通的手电筒了，已经用 laser 的那个手电筒照人了，是不是？还非常准确，非常强烈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信这位全能的神，我们这些就会，我们警醒我们自己，不常常的发怒，不常常的焦虑，不会，希望不会陷入到一个抑郁的状态。下面一段经文，17章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他对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计划，对你我都有一个特殊的计划。你住在哪里，你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神都有定界，他对你来讲完全是非常个人的。所以这位神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又是和我们那样的亲近，那么样的近， not far away， 不是那么远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他就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他就在这里，我们今天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在你的心里面，他就在你里面，他就在你们聚会的当中，那你会去怎么样？你的所思所想会怎么样？另外就是讲到说，我们所住的疆界都定了。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爷爷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严正，这个正就是镇江的意思。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留在镇江，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挣了很多钱，建了一个大院子，然后就希望我能够继承那个产业，然后我就住在镇江，所以叫严正，最后跑得比谁都远。我们牧师的名字叫朱敬华，我不知道他爸爸妈妈起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敬爱中华还是怎么样，但是他敬爱耶和华，他住在我们当中，他来到我们当中也是神感动他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为此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的疆界都是他定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计划，对你我都有一个完全个人的计划。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遇到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找谁来做我们的谋士呢？我们通常有问题的时候会去找人，对不对？现在年轻人找谁啊？找 Google， 找 Siri，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我家里面买了一个 Alexa， 就是那个Amazon 的这个可以和他交流的，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只做一样事情，我也没不知道怎么用，其实也没有花那么多时间，我就放在那，我每天就是问他天气，就是 Alexa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他就说 Charlotte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真的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跟我们有这样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和我们这样有个人的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找他呢？会不会去找他呢？再看27节， 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还是刚才这句话，他和我们是有个 intimate， 就是说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虽然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全人，但是他与我们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他应许我们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他说了两次，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为我们开门，他在那门口等着我们，在那门口等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和他有一样一个，可以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二十八节讲到我们的一切，讲到我们的，我们关于我们个人的一切。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再是为我而活，也不再是为这个家庭而活，也不再为这个工作而活，我们是都在乎他。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说诗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如果是一个他的儿女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和我们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他给我们指引。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容易效法的，是不是？我们很容易效法世界，而且我们原来就是效法这个世界。不管你是多么的高尚，你一定是效法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在第十二章二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这段经文，我们最近上课程已经两次背这个经文，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常常是要我们和这个世界做180度的转弯，是做完全不同的决定。这个世界让我们追求金钱，追求成功，我们就不要追求金钱成功。我说的不要追求金钱成功，是不要追求，不是不要你让你得到金钱和事业的成功，是不要你把它当作第一位，不要你把当作不是神的东西当作神，不要把一个雕塑当成一个神，不要把一个画像当为神。当然就不能把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当作神来敬拜，当作神来放在第一位。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因为他是神，他要的是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现在过去的将来的。所以他不用我们雕刻一个金银石来敬拜。当然我们更不能，刚才我讲的，把我们不当该当神的当作敬拜来敬拜来服侍。第三十这个我讲一个简单的讲一件事，就是我和我太太仅差一岁，我的头发都全白了，她的头发还是黑的。因为在过去的年岁当中，我有很多的值得焦虑的事情，我写 grant 要写的一两点钟，我现在是非常的后悔，非常的后悔。如果有可能的话，要从头再来的话，我一定不会去那么做。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年岁真的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给的，我们要真的是要看顾它。第三十节这里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个人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神都不鉴察，是说神当时没有去做什么，现在的时间到了，是神的时间，他要各处的人都去悔改。各处这里讲各处就讲是包括雅典， 当然就包括中国，当然就包括世界所有的地方。他要我们去悔改，我们悔改什么？我们悔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过去不认识神，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或者我们自以为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不认识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也不把神当作神来带，这是我们要悔改的。其实这是我们信仰的最根基的东西。我问大家，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的声音很小，不管你是 whisper 还是说到声音很大，你是基督徒。神是你要敬拜的，你的服事也是敬拜。你在教会里面搬个椅子，这个接待一个客人也是敬拜。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来侍奉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侍奉这位与你有个人密切关系的主。最后第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他设立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一段，整个保罗这一段，他讲了创造天地的主，同时也讲到了神，讲到了耶稣。他说是他要按照他公义，神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是耶稣基督要再来，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如果耶稣没有死里复活，我们信的都是枉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信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我们信的都是枉然。如果他没有为我们活，我们也是信的是枉然。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要放在我们的 calculation 的 formula 里面，我们做计算的时候我们要放在这个当中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信他的话，就相信他会再来，就相信他会审判死人活人。所以在使徒们早期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分散的时候，这个根据记载，使徒们就写下了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是为了防止以后我们传到别的地方以后离开了真道，所以他们当时写下了12个使徒，每人写了一条，所以是12个句子。又讲到了圣父，讲了圣子，讲了圣灵，这个三一真神，讲了三一真神。所以这是使徒信经。中国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一位这个东方的传教士到了中国，其实据说多玛已经到了中国，只是没有记载下来。但是唐朝已经很早了，唐朝的时候这个使徒信经大概写在100多年的时候，后来真正出现在信件当中是在400多年的时候，公元后400多年。那个这个有一个叫阿罗本的这个人就传福音，一直传到唐朝，整个国家都改变了。唐朝是后来这个唐朝的皇帝专门写了，就是同意他们在中国传教，他们还建立了教会。不过他们的教会的那个塔有点像中国的塔，叫大秦塔，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塔。他们那个经当中就记载了这个使徒信经，他们翻译成施利海经，我不知道他的这个中文为什么翻译成这样的。但是这个阿罗本这个人是从以佛所的教会分出去的教会再到中国的，所以其实真正的就是从那个开始的时候一直传到中国。好，我们读一读这个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在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圣体复活，我信永生。如果分的话，第一句话是讲的父神，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但是创造了天地，而且他是主，他现在就是，现在是主。所以这点很重要，不单要相信他是创造，不是他创造他就不管了，他现在是主。讲的最多的是耶稣基督，从他的降生到他的在我们当中传讲福音，到被钉十字架，到复活，到他将来要再来，都讲到。最后讲到圣灵，圣灵讲到的其实是最关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灵会引领我们，我们怎样对待教会，我们彼此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怎样的交通，我们的罪，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不犯罪，而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会越来越少的犯罪，我们可以肉身可以得到复活，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使徒信经，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什么？你信的是什么样的神？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的神是一位创始成终的主，他现在作王掌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生，为我们的罪而活，为我们的罪而死，他已经复活，为我们的罪而复活，他要来审判我们，最后圣灵会带领我们走我们余下的道路，在我们这个世上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给他当得的荣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名字，有谁知道我们教会的名字啊？恩信华人教会。这个名字的来源其实是和我今天的讲道是有密切的关系。我记得当初合并的时候，弟兄姊妹和我们的这个执事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那位弟兄叫博宇弟兄啊，博宇弟兄，我们争执不下，我们有很多的名字，我们争执不下。博宇弟兄的时候，圣灵给他感动，他说这个我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一直到第十节，这里我给大家读一遍，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段经文真的是太好了，宝贵的经文。他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善事或者做了什么大事，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要借着信。所以我们的这个德就是从神而来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要夸就是夸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救赎。后面又说我们是他的工作，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的身体虽然还是肉体，但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新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新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是神为了我们所要预备的，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谢谢你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幸是我们最大的罪。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你又是那样的与我们个人有亲密关系的主，你独生子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存活，为我们受死，也因着你的大能复活升天。 我们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真的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完全相信圣灵，我求主圣灵你就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对待周围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对待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对待我们自己，对待我们的罪，对待我们的永生，对待我们的所有的行事为人。我们感谢主这样的丰盛的供应，求主就继续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奔走前面的道路，不管前面是高山低谷，不管是我们遇到的多少的困难，求主你就是一直的带领我们，不再舍弃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Amen.